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日还剩下四天的时间，特朗普总统还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星期四都前往佛罗里达州造势，并且先后造访坦帕市。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杨毅的报道。
特朗普在星期三晚上已经先行抵达了佛罗里达的迈阿密市，晚上呢则是下榻在他所拥有的特朗普国际度假中心。那么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四的中午呢则是前往了坦帕市，下午在那边发表了演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今天的行程也都是聚焦在佛罗里达。那么拜登呢，他在佛罗里达先举办两场的造势活动，晚上也会在坦帕市发表演说。佛罗里达州拥有29张的选举人票，是全国第三高，因此成为两党必争之地。根据美国的国家广播公司 NBC 10月29号的统计，已经有超过670万的佛州选民通过通讯投票或是亲自前往投票所完成了提早投票。2011年大选的同一时间点，只有约400万的佛州选民完成提早投票。而拜登在星期五呢将会前往明尼苏达州，星期六他将跟前总统奥巴马一起在密西根州造势。特朗普总统星期四下午呢则是前往北卡罗来纳州，先与美军的军人会面之后，晚上则会举办让美国再度伟大的造势集会，而在晚上呢他则会返回华盛顿。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雅加达与印尼的总统还有外长会面，致力于强化双边关系。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随专机采访来看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这场重要的演说当中表示，印尼对于宗教自由的尊重和美国的天赋人权原则一致。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还感谢印尼对于反恐的协助以及打击 ISIS 极端组织的贡献。
Indonesia has since then given the whole world a positive model of how different faiths,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You've created this model of how different faiths and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political ideologies can coexist peacefully and settle their disagreements through democratic means.
延续他的一贯语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抨击中共对于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迫害，并且抨击中共漠视宗教自由。
The greatest threat to the future of religious freedom i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war against the people of all faiths, Muslims, Buddhists, Christians, and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like. The atheist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tried to convince the world.That its brutalization of Uyghur Muslims in Xinjiang is necessary as a part of its counterterrorism efforts or poverty alleviation, depending on which audience that they are speaking to.
蓬佩奥的南亚之行是美国推动一个自由与开放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最新努力之一。在印尼之后呢，这位美国的首席外交官将继续前往越南，并且和越南的领导人举行会晤。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宴记者张荣香从印尼首都雅加达所发来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周宣布与印度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安全协议，这意味着美国进一步加强与南亚的紧密联系，并且遏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南亚之行中宣布，美国将在印度洋群岛马尔代夫设立大使馆。每到一站，蓬佩奥都推举了美国所说的中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掠夺和军事侵略。
Nations about security in the Maldives and other island nations I've been to, like Micronesia and Sri Lanka, have taken on new importance a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ntinues its lawless and threatening behavior.
本星期在印度，蓬佩奥和国防部长埃斯珀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安全和军事协议。在印度与中国之间不断发生边界争端之际，蓬佩奥用鲜明的字眼描述了北京的威胁。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tand with the people of India as they confront threats to their sovereignty and to their liberty.
分析人士说，蓬佩奥访问了那些从中国获得重大基础设施资金援助的国家。但现在他们意识到这笔钱是有条件的。
These countries are also increasingly concerned about China's investments, concerned about financing aspects, debt trap diplomacy, and all that. So I think that for Pompeo, he sees an opportunity to try to capitalize on growing concern about China from within these countries.
甚至在蓬佩奥到达斯里兰卡之前，中国就警告美国不要欺负科伦坡这个已经从北京获得了巨额投资的国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在星期三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做出了回应。
That's kind of fresh coming from a country that spends their time bullying other countries, whether i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or whether it relates to breaking their promises in Hong Kong or Taiwan. You know, this is a country that is used to beating their chest and getting away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发言人奥特加斯说。在南亚的每个站点，蓬佩奥都强调了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并对在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还能面对面进行外交表示欣慰。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与美中关系相关的新闻简讯。
美国政府10月28日宣布，将中国共产党控制的组织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美国分支全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指定为外国使团，并退出一项促进美中地方合作的协议。正在亚洲访问的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说，被指定的全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由中共负责在海外扩大影响力和宣传的法宝统战部控制。声明还说，美国还将停止参与2011年中美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建立美中州省长论坛以促进地方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声明说，自从这项备忘录签署以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就寻求直接和恶意的影响州和地方领导人，以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球议程。蓬佩奥的这项宣布是下周二美国总统大选前特朗普政府遏制中共政府在美国活动的最新举措。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迅速增长，同比增长1244%。中国九月玉米进口量较上年同期大增近7倍，增至108万吨，至4年半高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农业部10月23日发表的联合声明称，中国今年迄今已购买了超过23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完成了根据该贸易协议规定的购买目标的71%。美国农业部预测，在本月开始的销售年度，中国玉米供应缺口为2700万吨。实际数字表明，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阶段性贸易协议仍在维持。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与多名参议员联名向美国大学理事会的首席执行官致函，要求该机构重新审视他与孔子学院总部及中国国家汉办的关系。信函说，大学理事会是中国影响力活动针对的一个目标，并表示担心中国会利用与大学理事会的合作关系来扼杀可能会损害中共声誉的对话。这封信提到，美国国务院日前指定孔子学院美国中心为中国在美国的使团，从而认定该项目是中共的宣传工具之一。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司法部还有联邦调查局星期三宣布，对8名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代理人并且在美国参与猎狐行动的人提起诉讼，其中5人被捕。来看报道。
美国司法部星期三起诉涉嫌为中国政府执行猎狐行动的8人，这8人被控密谋充当中国政府的非法代理人，以威胁、骚扰、监视和恐吓等手段，试图迫使在美国境内的中国移民返回中国。其中5人星期三上午在纽约、新泽西和加州被逮捕，其余3人被认为拘留在中国。
With today's charges, we have turned the PRC's Operation Fox Hunt on its head. The hunters became the hunted, the pursuers the pursued.The 5 defendants the FBI arrested this morning on these charges of illegally doing the bidding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ow face the prospect of prison. For those charged in China and others engaged in this type of conduct, our message is clear. Stay out. Your behavior is not welcome here.
德莫斯表示，中国政府的猎狐行动有时针对的是可能违反金融法的人，但许多其他目标是中国政府的政治敌手、持不同政见者和批评人士。他说，被告以威胁和胁迫手段针对这些目标以及他们的亲属，明显违反法治和国际准则。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表示，美国绝不会允许中国政府领导下的这些非法行为。
Simply put,It's outrageous that China thinks it can come to our shores, conduct illegal operations, and bend people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ir will. In this case, once victims reported China's harassment to the FBI, we began a multi-year investigation in order to bring the perpetrators to justice and vindicate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FBI is proud to have this investigation culminate in criminal charges, the first of their kind, charges that will help China understand that surveilling, stalking, harassing, and blackmailing our citizens and lawful permanent residents carries serious risks. That message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because the sad fact is that this was hardly an isolated incident, and China's tactics have been appalling.
克里斯托弗雷强调， 美国政府忧心的并非中国人民或华裔美国人，而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犯罪行径。联邦调查局和在美国的合作伙伴会向中国追究责任，并在美国人民的帮助和警惕下保护美国的创新、思想和生活方式。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日还有四天的时间，全美已经有8000万人提前投出了选票。 在上届总统大选的报告显示，截至周二晚间，州政府已经收到了超过250万张邮寄选票。在上届总统大选的同一时间段里，州政府只收到了此前发出的选票的20%，全州的39个县里有17个县已经收到了超过50%的邮寄选票，4个县更是收到了超过60%。在华盛顿州人口最稠密的金县，56%的选民已经寄出了他们的选票。在向选民发出这些选票前，这个县预计最终会收回90%的邮寄选票。金县选举主任肯达尔·哈德森表示，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能达到这个预计的数字。That
we are well on our way to 90% turnout. It continues to be really record-breaking turnout here in King County.
哈德森说，该县已经为上升的投票率做好了准备，增设了选票投递箱。处理选票的工作人员也提前开始了每天1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2020年美国大选的两位候选人，共和党的特朗普总统与民主党的前副总统拜登，在许多国际事务和外交政策上的姿态有所不同，但在中国问题上都倾向于强硬的立场。特朗普总统从2016年的竞选活动期间开始，就指出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不平等竞争。他承诺要与北京方面达成一份公平的贸易协议，并为美国人制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倡导美国优先。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并在近2年谈判后与北京方面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除贸易外，他还在知识产权盗窃和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对北京下重手，彻查学术研究机构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并试图封禁 TikTok 和微信等等。
前中国维权律师、现居新泽西州的滕彪分析认为，不论是特朗普总统连任，还是前副总统拜登胜选，对华强硬的姿态可能会继续下去。川普上台之后，整个国际形势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尤其是中国跟西方的关系。那像过去所谓的这种 engagement 接触政策。 没有办法再持续下去了，这种接触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不管谁接下来当总统，都是无法逆转的，现在民主党跟共和党对中国都主张强硬，他们在很多其他问题上针锋相对，但是在对华政策上，分歧非常小。
就反中共的情绪上涨了，那拜登也不得不跟着开始说，他开始对中共啊说一些重话，比方说在总统副总统那个民主党这个辩论的时候啊，他就批评了习近平，说了一些重话，但是后来当然就没有再说那么多，可是就是说这个美国国内局面促使他表面上要转变立场，表面上转变立场，好像他也是。 反对中共，要对中共更强势、更强硬来争取他的选票。专家分析，与特朗普不同的是，拜登可能会在对华问题上与盟友合作，也会寻求与中国政府在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
两位候选人的对华政策对选民做出投票决定有什么样的影响？他们如何评价？我们来到维吉尼亚州的投票站，询问他们的看法。
So, U.S.-China relationship. So, I think we need that. You know, whatever is doing the president right now. So, we need a little bit restrictions, because, like, you know, the trade is a little bit not fair, what it was before. So, we need some regulations, I guess. I don't know.
The trade war seems ludicrous that we've been doing. I mean, I believe that we should, that America should protect its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But as far as like manufacturing and everything, it doesn't seem to be right. I also don't like that Trump is so soft when it comes to China's Uyghur policy either. I think Biden will stand up for the Uyghur people.
特朗普政府称其在过去四年间促成了以色列与几个阿拉伯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重启了朝鲜核谈判，从阿富汗撤离美军，击败伊斯兰国等。而拜登则指责特朗普损害了美国的影响力，失去了全球领导位置。外交政策虽然不是美国总统大选的重点，但这些问题依然可能帮助候选人在关键的摇摆州赢得选票。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详细报道。
上周总统大选最后一次辩论中，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话题只有简要的论述。当被问及朝鲜继续发展核武器问题时，特朗普总统为与金正恩的外交接触辩护。
You know what, North Korea, we're not in a war. We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You know, people don't understand. Having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leaders of other countries is a good thing.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批评特朗普的单边外交政策的做法，说这未能抑制美国的对手。
He's legitimized North Korea. He's talked about his good buddy who's a thug, and he talks about how we're better off, and they have much more capable missiles, able to reach U.S. territory much more easily than ever did before.
特朗普政府在其外交成就中引述了重启朝鲜核谈判，促成以色列与一些邻国改善关系，与阿富汗塔利班达成和平协议，击败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同时还全部撤离在冲突中的美国部队，并说服盟国支付更多的美军驻外费用。拜登指责特朗普允许伊朗、俄罗斯和中国扩大权力和影响力，因为特朗普让美国退出了全球领导地位。他特别指责特朗普拒绝与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对峙，因为有报道称俄罗斯因塔利班杀害美军而向塔利班提供赏金。除了战争时期以外，外交政策通常不会在美国大选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今年特朗普对共产党国家古巴施加了严格的贸易限制，并努力废除委内瑞拉社会主义领导人马杜罗，这可能会增加他在佛罗里达州的古巴裔美国选民中的支持。
The Trump position, the anti-Castro position, and pro-democracy position of Venezuela.Are helping Trump with a small segment of the electorate.
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对以色列的大力支持是否会削弱拜登在佛罗里达州的犹太裔美国人的支持。他们2016年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支持了特朗普的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特朗普针对中国进行不公平贸易而增加的关税，也能赢得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等工业州的劳动阶层选民支持。特朗普在2016年赢得了这些关键的摇摆州，今年这些州可能会再次决定谁会赢得这场竞争激烈的大选。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更多有关美国大选的内容，请您持续关注《美国大选倒计时》。
China, which we've been doing.
We'll let science drive our decisions.
Who the hell elected you and put you in charge of what the media are allowed to report and what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allowed to hear?
Doing that. And this is why I opened this hearing with calls for more transparency.
to create a more positive voting experience for the country on what otherwise might be a stressful day.
在德国，许多人认为美国总统在这里的重要性比在欧洲任何其他国家都高。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驻扎着约36000名美国驻军，并且是美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额高达2000亿美元。但是自从特朗普开始指责德国没有为北约国防支付其应得的份额以来，两国之间历史上的紧密关系就变得冷淡了。现在一些德国决策者对跨大西洋联盟的未来感到担忧。
4 year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at is less about Europe, more about other things in the world, or less about protecting and being the guardia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his country, built on that order, is trying to understand and reposition accordingly to those changes.
特朗普今年决定减少驻德国美军人数的决定，使人们更加怀疑美国对北约盟国的总体承诺。
If America leaves and NATO is no more, I would see European frictions rising rather than the opposite, that Europe will come together. So we will have a very fractious confrontation heavy European continent.
悲观主义也不总是普遍的，极右翼的德国替代方案党对特朗普政府减少美国在德国军事存在的举动表示欢迎。不管下一任美国总统是谁，其他人都看到了新的机会。
It is not a result of the Trump presidenc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set other priorities for themselves, which lie in the Asia Pacific, for example.And I think it is high time that the Europeans grow up and sort of emancipate themselves from that dependency on the United States.
许多柏林人都认为，无论横跨大西洋的结果如何，无论好坏，变革都即将来临。美国之音拉塞尔，柏林报道。
跑到旧金山地区为科技巨头工作的人们，现在正试图向一些生活成本比较低的地方搬迁。
从某些方面说，2020年对科技工作者比对其他人友善些，他们大多数人都可以远程工作。谷歌表示，至少要到2021年7月，员工才能重回办公室。推特在先，而后微软现在宣布，员工可能会永久远程工作。对那些为吸引员工在办公室提供额外待遇，包括午餐、桶装啤酒、员工按摩师和街机游戏而出名的公司，这是一个有趣的变化。
I know a lot of people who just really just came just for the job. So if the job is no longer here and the job's now at home, where you were living in a space that maybe you had like a half kitchen or you were sharing a bathroom, like that kind of gets really awkward when you're inside the house 24/7.
道格拉斯是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两个孩子的父亲。由于他的公司现在允许远程工作，他正打算搬家。道格拉斯说，缺少负担得起的住房成为他做决定的关键。他试图在当地买房，但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住房市场，他的出价一再被别人压倒。 罗苏汉考克是合资硅谷组织总裁兼执行长，这是一个追踪当地经济和生活质量的组织。
You have right now in Silicon Valley is this amazing collection of talent, maybe the world's greatest collection of talent. They com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Now that talent is dispersing.
凯尔多比兹和马拉范埃尔斯正要搬出他们朴素的硅谷公寓。从三月以来，他们一直和他们两岁的孩子待在家里远程工作。为谷歌工作的多比兹正被调往该公司在德国慕尼黑的办公室，那里的生活花费比较负担得起，公园和博物馆之类的地方也比美国更开放。他们说，除非住房价格大幅下跌，否则他们不会搬回湾区，尽管他们只计划在欧洲待几年。
We want to be someplace more settled when our kid starts entering primary school. So in 3 years or so, we're kind of going to evaluate where do we want to live for a longer period. And a big part of that will be kind of the affordability of housing.
在美国，科技工作者正在搬往俄勒冈、华盛顿、科罗拉多和德克萨斯等州。科技公司已经在这些州设点运营。一名加利福尼亚州的妇女2017年和她从事科技的先生一起搬到德克萨斯州，她成为一个房地产经纪人，帮助其他人搬来号称孤星之州的德克萨斯州。
So it's just a lot more calm in Texas because it's more affordable. You know, when you live in a more affordable area, it takes a lot of stress off you.
所有这些搬迁对硅谷意味着什么？
This phenomenon of entrepreneurship, innovation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echnology and disruption. And so it could be that Silicon Valley just becomes a brand for all of those things wherever they may be happening.
这对道格拉斯来说是完全合理的。他说，技术专家创造了使远程工作成为可能的工具。
Remote work in tech is, it's kind of synonymous. Like all the tools that we're building in the tech industry to make this work, like no reason to have your team in close proximity just to get stuff done.
尽管有人希望在大流行之后一切恢复正常，然而在硅谷正常状态看来可能却像在改变。美国之音记者迪安娜·米切尔，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发来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Just recently, the regime brutally tortured and then shamefully executed champion wrestler Navid Afkari to send to its own people an unmistakable message of intimidation. The U.S. is committed to holding accountable those who deny freedom and justice to the people.